美防长经爆，中共巴拿马建战争隧道，台海战争或推迟。尹世月内乱罪庭审，斥法院政治操纵，北韩神秘军舰曝光。极端大风拔800棵树，明道飞机上写遗书。CIA 发表文件，话前苏联士兵曾用导弹击中 UFO。疑乌水尽我非，网友话美中贸易战可能是这个结果。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5日，礼拜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香港首富李嘉诚家族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3月宣布出售包括巴拿马运河两座港口等全球43座港口的经营权，遭到北京施压反对。原定在4月2日签订协议，现在又发生了变化。彭博社14日报道，李嘉诚的富豪朋友意大利航运大亨阿彭特家族会成为最大买家，而美国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仅是掌控巴拿马运河两个港口的控制权。不过中共的一个举动引起美国的注意。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4月13日接受霍士访问的时候透露，中共正在巴拿马运河的下边修建一条隧道，而且费用由他们自己承担。这条隧道能够用来做什么呢？用于监视吗？监视潜艇亦或是船只？上边还有桥梁，里边有起重机。我们的飞机飞过港口的时候，见过他们的起重机上边都是天线。那些天线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克格塞斯说，他们正在拆除大量的标牌，但只是拆除标牌还不够。克格塞斯强调必须清除这种阴险的影响。美国上个礼拜成功地与巴拿马达成了两项历史性协议，其中一项是美国的船只、军事舰艇和辅助船只将优先而且自由免费地通过巴拿马运河。另外还与当地的国防部长和总统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建立了美国在巴拿马稳固而且不断增长的存在。克格塞斯强调，中国人非常不喜欢这个礼拜发生在巴拿马的事，因为这个代表着美国的回归。这条路线是由列根总统制定的。外界认为中共在运河下建隧道可能又要做什么手脚，说明中共在巴拿马的军事设施并不简单。14日，美国国会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川普总统和白宫近期的关税是必要的第一步，但不是最后一步。中共对美国的攻势远超贸易领域。为了捍卫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我们需要一个和中共的威胁规模相匹配的战略。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认为，从总体上讲，美国和中共暴政之间的今次历史性的决战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习近平的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和川普的要令美国再度伟大这两组政治意志之间存在着不共戴天的宿命的敌对。这种敌对是客观的，它是不可以随着什么人的意志或者是通过什么政治策略来加以消除的。有分析认为，川普从就任总统开始所执行的一系列政策，尤其是关税，已经将中共打到无路可走的地步。在这种情况底下，各种分析都指向了台海危机。据海外中文媒体报道，最近中共多个部门同步发布涉及征兵和战备药品管理的新政策，鼓励引导高校学生，特别是应届毕业生参军入伍，引起了外界对中共准备武力入侵台湾时间点加快的忧虑。旅澳法学家袁鸿兵分析说，在台湾海峡爆发中美之间的世纪决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爆发一场中共暴政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阵线之间的一次军事决战，这个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不过由于中共暴政内部现在军队的大清洗、苗华的吴宗成大案和苗华的攀咬所引发的军中清洗还未结束，所以2025年之内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的条件是不足的。 但是在2027年元月之前发动台海战争将是极大概率事件。而现在在北京机场统一两个字搞出的这一种气氛，相当程度上是在这里搞一场心理战。前南韩总统尹世月涉嫌主导内乱遭到检方起诉，南韩法院今日就这件案件首次庭审，但是尹世月方否认检方提出的所有罪状，称仅是凭短短几个钟头的事件不足以构成内乱。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日就尹世月涉嫌主导内乱案开庭审理，主要是听取正反双方意见的陈述。检方主张尹世月以紊乱国政为目的发起暴动，透过违宪违法的发布紧急戒严，意图令到宪法机关无法行使权力，破坏政党制度等宪法和法律机制。尹世月的辩护律师尹甲根就在陈述一开始就否认检方提出的所有罪状。尹世月认为起诉书仅是列出12月3号晚间10点30分至凌晨2、3点之间几个钟头内发生的调查内容，仅是以这一段才持续几个钟头而且在国会要求下即刻以非暴力方式解除的事件构成叛乱罪，这种起诉方式本身就违反法律原则。尹世月指控搜查机关从一开始就将这个定调为内乱，令到一些证人因此感到恐惧，进而在搜查机关的诱导下进行陈述。这些陈述在没有证据的情况底下被纳入公诉状里面。他跟着就检方陈述一一反驳，发言大约是40几分钟。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原先安排今日由副总理崔尚木和外交部长赵对列作为证人接受审问，不过因为事情问题而推迟，改由陆军首都防卫司令部第一警备团长赵成贤和特战司令部第一特战队队长金亨基作为证人出席。这两个人都做出了和之前在宪法法院作证的时候相同的证词，表示紧急戒严当时曾经收到将国会议员拉出会议厅的指示。据韩媒报道，尹世月对这一点表达强烈的异议。他表示赵金两个人都已经在宪法法院接受过审问，检方以他们代替崔尚木、赵对列等部长级人物出席，具有政治目的。尹世月方亦以程序问题为理由未对两名证人进行讯问，而将在21号下次开庭的时候进行。尹世月尤其提到共同民主党接连推出各种弹劾案的问题，意指当时南韩监察院院长崔在海被弹劾案是12月3号紧急戒严的导火线。同一时间，最新的卫星影像显示北韩可能正在建造该国历史上最大最先进的一艘军舰，它的规模可能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现有海军军舰两倍以上。这艘军舰不单止可能搭载垂直发射飞弹系统以打击陆地和海上目标，亦似乎设有上位阵列雷达，能够更快更精准地追踪目标。但是有专家质疑可能是俄罗斯帮助北韩发展军工。由于南韩政局处于动荡之中，南韩退役海军上将金德基提醒不能够低估最终成品的杀伤力。如果北韩真的将一月声称成功试射的高超音速弹道飞弹装上这艘新的巡防舰，那将对区域安全造成改变游戏规则的冲击。美国国防情报局就指出，一旦北韩和拥有压倒性海军实力的南韩或者美国爆发冲突，北韩海军大概只能够被限制在近海防卫的用途。大纪元报道，最近北京出现极端大风，最大阵风风速达到14级。4月13号，大陆导演易小星和演员胡先煦、邓家佳搭飞机返北京的时候撞到大风，安全落地之后，易小星微博发文话自己被吓到，向制片人发了遗书。4月13号17点，北京降级发布分区域大风黄色和蓝色预警信号。13号晚黑8点，易小星微博表示，北京机场刮大风，我们的飞机震到好像西康一样，我坐飞机20年没遇到过这么西的。我遗书都发了出去，同飞机的演员胡先煦、邓家佳亦都吓惨死。 4月11日到13日，受到较强冷空气影响，华北地区出现历史同期罕见持续性大风，风速最大是达到14级。受到大风影响，截至12日中午12点，中国国内航线已经取消航班超过3200架次，这个是今年以来航班取消的最高值。其中北京首都机场和北京大兴机场取消航班超过900架次，40%以上航班被取消。截至4月12日15点，北京市园林部门统计已经有843棵露树被连根拔起。有居民指出，其中还有树龄50年的大树亦都未逃过今次极端的大风。北京市园林部门累计出动检查抢险人员21956人次，车辆2607台次，倒伏树木843棵，截肢2572处，压车30部，压线8处，压房6处，压路16处，已经全部处理完毕。中央气象部门预计，这波强冷空气过程在华北和黄淮东部导致的强风天气，一些观测站12日观测到的风速接近1951年以来同期的历史极值。这一轮极端大风天气在14日基本结束。报道指出，这两日中国南北方都出现了极端天气，北方遭遇极端大风、暴雪、沙尘，南部出现今年以来最强的风暴天气。原中国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学专家李元华曾经对大纪元表示，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从来没有将自然界的变化单独来看。在传统观念里面，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所以人世间的一切变化都会从自然方面反映出来。如果是政治清明，那一定是风调雨顺；如果是专制极权，迫害自己的百姓，反对普世价值的话，那自然会招致各种异常的天气和灾难。现在的中国社会，公众信任度下降，经济危机加深，内部政治清洗和社会不满情绪上升，加上川普政府在贸易、技术和外交政策上反击中共政权。很显然，2025年对于中共和习近平来说是危机四伏的一年。美国建立研究空中不明飞行物的机构，到目前为止已经参与多次国会发布会，引发外界关注。当地时间14日的消息，美国中情局网站上发布一份解密文件，声称前苏联军队曾经遭遇不明物体的袭击，导致20多名士兵出现类似石化的现象。根据美国媒体转发的文件，相关事态在1989年至1990年，也即是苏联解体的没几耐之前发生，2000年5月获得许可披露。文件中提到，前苏联士兵在训练期间观察到有不明物体飞到苏联军事基地，并且向他发射导弹将他击落。据悉，当时空中出现的蝶形低空不明物体被击中之后坠毁成为残骸，随后有5个长着4肢、大头壳而且身材矮细的不明物体从残骸中出现，融合在一起并且发出强光，导致20多个人遭到石化式冲击，原因不明，现场2名幸存者带回了现场的消息。中情局说，相关的情报来自前苏联克格勃，如果这个不是虚构的话，反映出这些不明物的存在危险个案。一些中情局代表说，它来自外星，并且认为它们拥有的武器和科学技术高于美国目前拥有的技术。报告亦都说，受害者的状态类似于变成石柱，已经过世。石化士兵的遗骸和飞船被运送到莫斯科附近的一个秘密基地进行研究，发现受害人的身体状态在微观下和石灰石的分子结构类似。相关消息引发外界关注，不过前中央情报局特工贝克对相关文件感到怀疑，认为实际的报告可能从最初版本经过了5、6、7次修改，得到的结论大相径庭。目前没办法真正判断这些奇特事件是什么。贝克表示，2020年8月14日美国国防部宣布正式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调查美军飞机发现的空中不明飞行现象，以保证国家安全。调查这些东西是基于这些，这个并不意味着你在调查外星飞船。 不过当公众听到这类事件的时候，脑里边想的就是这些。但是在 CIA 内部亦传出不同的声音。英国每日邮报2023年引述三名消息人士话讲，从2003年起 ,CIA 的分支机构科技处进入全球办公室，开始负责在全球回收 UFO, 并且同军方以及私人承包商合作分析回收品。一名消息人士说，美国政府至少已经取得九个非人类飞行器，其中不少坠毁的残骸，但是至少有两个是完好的。美国对中关税飙升到 145%， 中国企业承受冲击。15号《华尔街日报》消息指出，中国东部沿海的小商品出口中心义乌现在面临沉重打击，美国客户已经消失。另一方面，很多网友开始设想中美关税战的结局走向，认为北京虽然嘴硬，但是下场可能是很惨的。媒体发现，拥有75,000个摊位的义乌市场已经是门可罗雀，当地的玩具、服饰等诸多产品大多数都流向美国市场。中共官媒之前指出，这个城市销售产自浙江省诸暨市的物，每年生产125亿箱，约占全球物产量的三分之一。2023年中国生产的物占美国物进口量的56%，但是这种低利润产品已经没办法应对超过100%的关税，进口商难以从中获得利润。当地的批发商说，今年关税上调之后，美国市场的订单就停止了，他们还在等海外客户的回复。其他国家，尤其是巴基斯坦、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很可能正在分摊美国市场缺口。义乌的批发商表示，中国的制造能力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加上大批熟练工人能够供应美国的消费者，相信能够在未来有生存的机会。自由时报指出，目前没有人能够知道美中关税战会去到哪一步。报道引述 X 平台网友海阔天空的话讲，他认为关税战的最终结局可能类似小说《夜航船》。故事描述一个偷牛贼比拉，阮太爷给他三个选择，一是罚银10两，二是打20大板，三是吃2斤牛粪。贼一开始好心痛的钱，又嫌牛粪臭，决定硬挨20大板。但是贼的体格在打到10大板的时候就顶不顺了，唯有要求改吃牛粪被罚。但是牛粪真的太臭，吃了2啖吃不下去，最终唯有交了10两银。海阔天空认为，现在中共硬顶到了最后，估计还是要将所有苦头都尝遍才算完。亦有网民评论说，罚银1万两，打1000棍，食屎一餐都冇得拣。你仲唔好话，讲唔定仲真系就系呢个结果，中国人民亦一齐受罪，领导可以食20斤。呢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收睇我哋嘅节目，请继续支持、点赞、转发同埋订阅我哋嘅频道，我哋下次再见。